你看历史上啊，自打那个博尔之金氏崛起，就铁木真，到后来大元，整个的状况，那可以说蒙古的铁骑席卷欧亚大陆，走到哪儿谁不怕这个蒙古铁骑？都公认管这叫黄祸嘛？就蒙古骑兵在世界上那种力量强大的，你都难以想象。欧洲、亚洲这些部落全怕蒙古人，那这么强大的蒙古骑兵。你发现，到了大清中叶的时候，你说大清起家讲到满蒙不分家，也利用了蒙古各个部落，包括大清的早期康雍乾三世的时候，都跟准格尔部发生了重大战争，互有胜负，一直到乾隆中期之后，才总算把准格尔灭国。就这么强大的蒙古骑兵，为什么从乾隆中叶以后居然就没了？到了近代，甚至。在军事史上，你再查不到蒙古骑兵的优良的战争记录，已经变成地地道道落后的军事部落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跟我说的，刚才咱们我讲的宗教跟灭佛这些东西有关。乾隆皇帝有句话说的，让人听着不寒而栗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一座庙顶十万兵，就我让你建一座庙啊，顶我这头有十万军队。”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当时的蒙古。各个部落主要信奉藏传佛教，信奉藏传佛教呢，乾隆就有意识的呢推广这个，我支持你建立藏传佛教的庙，我支持你信仰藏传佛教，为啥呀？一信教，好多的蒙古精壮男子去当喇嘛去了，那当兵的不就少了吗？就跟我前面说的兵力资源的问题，宗教和兵力资源的关系。一下就蒙古当中很多精壮男子出家当喇嘛了，他不当兵了，这是一个削弱了蒙古骑兵的兵力来源兵源。第二个比这个还重要，蒙古人打仗啊，你很难逮住他。第一个他逐水草而居，哪儿水草丰美我到哪儿去。第二个他打仗，他不是攻城略地，到后来规模大了攻城略地，他原来就是抢，他各种资源都靠抢，抢完之后一阵风就跑了，你逮他都逮不着。就他居无定所，你找他太难找了，所以你看雍正时期，那不是为了找这个罗卜当三僧，他这个部队在哪儿，全青海都找不着，都费劲。14王也找不着，年羹尧找不着，岳钟琪找都费劲，就跟这个逐水草而居，靠劫掠为主要手段，跟他的战争行为有直接关系。那么好，你信仰了藏传佛教以后，你不要建庙吗？一建庙，富丽堂皇，好东西都搁这儿。围绕着庙啊，周围人要拜吗？行了，他开始形成市镇，由市镇一点扩大形成城市。原来搭个蒙古包各处都走，这种方式越来越少，开始固定有居住的城市了。你有固定目标了，我找你，我打你好打，找你决战都好办。再有一个第三个，就是我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做这些直播，就是一旦产生瘟疫，原来蒙古族不怕瘟疫，为啥？兄弟姐妹爷俩之间一年都见不着一回，你抢那儿，他抢那儿，各地方打仗，你得了这个传染病，传染不到他那儿。可是这回推广藏传佛教就不一样了，建了庙以后呢，大家都围着这儿居住，就更加容易传染，人口集中，而且呢，一有病呢，都到庙里头祈祷，一祈祷，人传染人，更传染更快。所以后来准噶尔部呢，这个韩国为什么整个亡了呢？除了大清最后把这个。说比车轮高的都杀掉，比车轮低的留下。我说当时乌雅召会将军说，那这车轮可以是放躺下的，意思所有人都杀了。这个屠杀这是一个，再一个就是疫情。来了瘟疫之后，准噶尔很多人不像原来老蒙古兵是各处跑，你传染不上，就都传染了。而这整个呢，骑兵里边呢，蒙古的精锐呢，不少人都是出家当喇嘛去了，他整个国力也不行。所以那是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准噶尔汗国呀，在清中叶被乾隆给灭了。就是乾隆这招一座庙顶十万兵，它是非常管用的。前面我们说三武一宗灭佛呢，可能从正向来是解决一个国家，你看这乾隆这方法是从反向来给你解决对手。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一正一反，恰恰说明呢，就是一个国家，当它的国家根基遭到冲击的时候。他是不会在意识形态上有任何手软的，而这一点呢，中国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。我们说欧洲当时的教会呢， 占据很大的统治地位，甚至一个国王的加冕都要神权来给他赋予正当性。那至于你像这个伊斯兰教国家，那更是如此，它政教合一吗？但是中国不是这样。你别看佛教从汉平帝元年进到中国内陆，而且也获得了相对的统治地位，但是它从来不是一统天下。道教经常跟佛教争，后来出那么多读书人，儒家本来它不是个教，为什么后来要说儒道佛三教呢？因为儒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，他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跟佛家争夺谁是统治地位，所以儒道佛三家始终纠缠不清，就没有形成一个绝对大一统的教派。所以这就在中国古代很奇怪，你就发现神权和皇权之间的竞争，皇权是绝对占上风，因为神权首先它没有形成大一统。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它同时还在制约着皇权，能制约住皇权的神权呢不是佛教。你没听说哪个这个皇上各方面做的不好的时候，你只见着他写罪己诏向老天起罪，没听说向佛祖、向如来佛祖起罪的，向太上老君起罪，没有。为啥呢？皇上儒教里头认为皇上是天子，受命于天嘛，就是皇上真龙天子是天的儿子，所以真有神权制约皇权是怎么制约呢？你既然是天子，那么我要反对你，我代表天，也就是说你是天子，我是天，我是你爸爸。所以你看任何一个造反的人打起旗号，梁山好汉哪四个字？替天行道，我替你爸管过你。这天这个东西啊，它虚无缥缈啊，它落不到实处啊。你中国人讲说这事天诛地灭，为啥中国人经常这么发誓？天不会来诛你，地也不会来灭你，起誓也是没用的。所以这个神权对中国古代的皇权的约束啊，是微乎其微，是虚幻的。它绝对不像欧洲啊和这个中东地区啊，它这种神权对皇权实实在在的约束。所以皇权和神权之间，在中国古代皇权始终是占上风，所以他才有三武一宗灭佛这种主动行动，才有乾隆利用这个来达成自己一统西域的目的。所以这里我就说三武一宗灭佛体现了什么，凡是这种在意识形态冲突之下，皇权是绝对不会考虑这些事儿的，只要是为了战争储备，只要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，或者为了解决对手的一系列问题，那么皇权在这时候是绝对会下狠手的。所以就说呢，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边，你看一下意识形态之争往往都是由皇权推动的，当皇权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，他就会把它拿出来，不需要的时候束之高阁。而且皇权一定要努力掌握对各种宗教各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权，所以你无论是天理，无论是人心，无论是佛祖，无论是道家，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宗教行为、意识形态行为，最终都要屈从于皇权的统治之下。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人就会想起，你比方说评书里有个定场诗说这个说的很好，就说你所谓的信仰啊、天理啊、报应啊，在真正的权力面前它往往变得不值钱。那个定场诗我记得是这么说的，叫守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，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，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耳朵，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我也没辙。